主后2010年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合一。
谢谢你，我们将这样的感谢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的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来称颂你的名。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
我要一心称谢你，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最近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
主啊，我要歌颂，
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赞美，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现在是一个很美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 在聚集在这里，再次来荣耀我们的名。愿你的话语成我们的帮助，成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磐石，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有力量的门徒，向人诉说你的话语，向人宣扬你的名，让主的名被高举。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恶，使我们能够更像你，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因着主你的名，我们要大大的欢喜，因着你的名，我们大大的在你面前要得着更丰盛。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的啊，你可以一起打开来看。好，如果没有，我们一起再看这个上面的 PowerPoint 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圣经这么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十六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与圣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第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我们谈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背景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以弗所书 这本书在写作的时候，保罗是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也一般称为他做监狱书信。保罗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很恳切的心来向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人告诉他们，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没有人可以被拆散，也没有人可以说我是一个成为一个骄傲的人，说我已经比谁更好。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合一。他要告诉这些犹太人，他们过去自称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今天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人能说我是上帝的选民，你不是，没有人可以说这样的话。保罗的意思是说，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上帝和好，让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都成为上帝家的一份子。这是保罗写以弗所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规劝，要邀请那一些犹太人能够接纳过去非犹太人，也就是他在圣经里面所称的外邦人，希望他们能够接纳这一些人成为神国里面的人。所以保罗他这么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论是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都将合而为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这是保罗的一个信仰告白。他很清楚的要这个犹太人或外邦人知道，或者教会里面的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成为一个肢体，同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份子。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但使所有的人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和好，也使所有的族群 都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可以超越种族的界限，超越的文化，超越历史，超越地理，超越传统，这些不能带来人跟人之间的隔阂。在耶稣基督里面，通过耶稣基督，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合一的肢体。所以保罗他这么强调，他说无论是谁，一旦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这就是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信息，要让他知道在神国里面没有分你我，没有分彼此，大家都是成为一个合一的肢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努力什么，保罗一直在努力的是犹太人长久以来一直区分的一种种族的传统，他要打破这种观念。在犹太人的想法里面，在犹太人的看法里面，他们是跟上帝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当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跟亚伯拉罕立个约，是什么约？琴歌里，那就是上帝跟他们的记号。所以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没有这个记号，所以他们被排拒在选民以外。他说如果你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选民，很简单，你就行割礼，然后怎么样，然后成为一个犹太人，然后呢才可以成为选民。所以犹太人认为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族群，除非他说个人愿意接受割礼成为犹太人。在犹太人的礼俗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笑话啦，或者是一个观念，他说犹太人的接生婆啊，他不为外邦人接生。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么说着，他说如果我帮这个外邦人，就是不洁净的人，外邦人他们把他称为叫不洁净的人，如果为他们接生的话，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个什么不洁净的人，所以呢他们不帮这个不跟外邦人接生。好怪的想法哈，从今天来讲很怪哈，但是从什么，从过去的想法里面他们认为是如此。所以呢这种态度跟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以自我为骄傲，跟歧视其他种族的人。所以保罗很用心的写这封信，或者是保罗希望他今天所要宣扬的这个耶稣基督能够打破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能够合而为一的这种观念，他们不再有区别，不再有差异，都是神国里面的人。所以他说在信的里面大家都一样，不再有区别，不再有差别，因为大家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个合而为一的人。所以保罗说出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不是只有为犹太人降生，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说道，耶稣基督是为世上所有的人来出生。所以第十七节里面保罗他提到说，耶稣基督亲自把和平赐给我们。他很清楚的在这里说明，耶稣基督这个上帝把和平赐给我们，不是赐给其他人，赐给我们。这个我们是谁？这个我们是指所有的人，不再是指犹太人而已，是指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我们常常念的，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被称为这个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这很清楚他在说明什么，在说明一个耶稣基督他是为所有的人降生，不是为单单犹太人降生。另外一个地方，以赛亚先知也预言上帝将为所有人带来和平的信息。什么样的和平的信息？如果我们有圣经的人可以翻开到以赛亚书第51章20节里面，他这么说，上主说平安平安，无论远近的人我要赐给他们平安， 我要医治他们，但是邪恶的人像不平静的海，浪涛不停的汹涌，他们的生活充满着污秽。上帝说，罪人没有平安。这里提到的是一个不归神的人，不把自己的生命归在神里面的人，他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人。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归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平安的人，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不是，不再是指什么，不再是有恐惧，不再有害怕。但是犹太人之所以将自己跟外邦人区隔出来，其实他们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怕他们接触了这个外邦人以后自己就不洁净了，怕他们接触这外邦人之后他们就不洁净，这样会引起上帝的生气。很有意思，他的想法里面，他觉得唯有他们是洁净的，他去碰触这些非洁净的人的时候，这些他们认为的外邦人之后会不洁净，上帝会不喜悦。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说，这样的平安是什么？当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平安的时候，这个平安不再是一种恐惧，不再会因为这种犹太人接触外邦人的时候，或者是当自己不洁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平安。是当我们自己把自己归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与神合而为一的人。这种合而为一是一种平安，是把这个分离，把这个分裂，把刚刚在圣经里面说把这个这个隔断的墙是把它推断的一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再下一个 PowerPoint 哈，所以耶稣基督他其实有跟他的门徒这么说着，我还不知道他亲自跟他的门徒这么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他说我所给你们的跟世人不一样，你们心里不要愁烦，也不要害怕。这是耶稣亲自跟他的门徒所说的平安，我亲自的留下平安给你们。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犹太人非常坚持跟外邦人之间的隔离，他不愿意跟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如果我们去看看在耶路撒冷的正门，就是东门的入口处，他有一个，他写着一个这样的字哈，他说任何外邦人越过这个门槛，遇到生命的危险是咎由自取。意思是什么？他们很严格的把关，不可以踏过那个门槛，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一个非犹太人进到一个犹太人的地区，他是会污秽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用了这句话来警戒那些非犹太人，不可以越过这一个境界，不然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犹太人不可以进到一般人的家里面，不可以摸到尸体，这个都是非洁净的，不可以跟这个非犹太人一起吃饭，那个都是叫不洁净的。所以他写在这里是告诉他，因为如果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就知道他每一个城门进出口都知道，他们有四种种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亚美尼人，一个是回教徒。他们要进哪一个门，他们很清楚，他们不可以随便乱走，他们也很清楚他要走哪一个门，他不会乱闯，因为那是他们的不可以被，应该说他们每一个门进去，我是犹太教徒，他进去的时候他知道那个是犹太教区，我从这个门进去是一个回教区，所以犹太人他不会从那边走，会引起争端，可能会引起杀身之祸，可以引起不同的这种征战，所以他们都很清楚。但是其实原来在耶路撒冷这个盖圣殿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立了一个这样的牌子，但是这个牌子其实上面不是这么写的，它应该是这么写的， 他说一个有信心的人必然坚定不移。什么意思？应该是说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生命，他的信仰是一个坚定与神同行的。但是因为在宗教的这种领域里面，犹太人或者回教徒，他们就已经把自己的界限画得很清楚，不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不愿意接纳这些人。所以保罗才会很清楚地写这一封信来提醒以弗所地区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在神里面跟这些非犹太人是同属于上帝国的人。只要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同属上帝国的人。所以基本上敬拜上帝不是为了区隔族群，而是用真实的心，而是用真实的灵来敬拜神。所以当耶稣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耶稣到这个撒玛利亚地区遇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跟他要水的时候，耶稣跟他提到什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敬拜是在那个地方，那你们敬拜是在哪个地方？但是耶稣说，敬拜上帝在哪里？是用诚实的灵，真实的心来敬拜神。不是在区隔族群，不是在区隔什么样，谁是 OK 谁不 OK。 保罗在这里很清楚，保罗也在很用心的在告诉这些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分彼此。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说明，耶稣基督的死是要把这些区隔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门槛，或者这个城这个墙，把它打破，让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不再是分裂的，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基础，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这一代的人，我们比较没有感受到宗教的冲突，上一辈的人可能怎么样就有，在台湾也有这个宗教的冲突。过去一个非基督徒要来信耶稣，大家会跟他说什么？信耶稣，啊啦，死无人靠。真的，大家都会这么说你，或者他会指指在你们村庄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去信主，大家都会指指点点，这个人被告，背叛什么？背叛他的宗教。这个在过去是有的，在今天我们大概很和平相处了，大概我们今天的人比较不会感受到这个，不要感受到那个宗教的冲突。但是有一些传统的家庭里面，如果大儿子要来信耶稣，那很惨哈。如果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家庭害怕他的祖先没有人拜，他的父母亲啊，害怕他死了之后没有人拜，他会也引起家庭里面的冲突。但是我遇过好几个，这个女儿要去信耶稣哈，爸爸妈妈说啊，你去不要紧哈，你去没关系。为什么？你可以给别人的呀。还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信仰在这里面。保罗他在这里来提醒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同享上帝国，我们同享在上帝国家里的人。所以他很清楚的表达，他说要让我们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是通过耶稣基督以外，也说到人跟人之间要和平相处，不再有区隔，不再有分离发生。因为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事，我们跟上帝和好。这个和好不只是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要跟人和好。这个和好是代表着一种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分享。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修复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保罗他这么说，他说因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理的关系，是起于信也止于信，是因为这样的信，因为这样的信心，因为这样的信仰，让我们跟上帝和好，然后从这里去修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借着十字架使两者成为一体，得以跟上帝和好以外，这个一体也就说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我们都是基督里面的一个体，通过这个体我们是和好，我们是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的不足。所以保罗他强调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跟上帝和好以外，也跟人和好，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修复。如果我们可以看我们的长老教会的创始者约翰加尔文怎么说，他说我们必须将一切的生命用来荣耀上帝，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跟恩典，只有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在的时候，通过圣灵对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在神里面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我们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但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在享受这个恩典以后我们要做什么？在信仰里面第一个我们要跟基督合一，刚我们在圣经里面他提到要将两下合而为一，指的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就成为合而为一的一种族群，拆断他中间隔断的墙，让那个律法不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很难去抹平的条例，不再借着这些条例成圣，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圣。所以合一是一个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上帝国里面的一个一份子以外，合一它没有族群的问题，合一它没有性别的问题，合一更没有教派的问题，因为只要愿意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的人，他就是在上帝里面跟神合一。另外一个合一是什么？合一没有分你我的身份，没有分老少，没有分年轻，没有分富足，没有分贫穷，合一是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都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人，成为合一的群体，是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是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子，那才是合一。我不知道前两天我去参加这个Shine 哈，那我们中间很多人去哈，这个 Shine 是4年前2007年开始办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从台南市开始办起，原来大概差不多有十几间教会一起来拟定这个活动，是一群为国高中所办的活动哈，一个品格营。那今年是第4年，有机会我这两天有到他们晚会的时候后面两天我有去哈，那他来稍微了解一下，已经有超过40间以上的教会一起联合办这个活动，甚至不只是台南区的教会愿意参与，现在连嘉义区的教会也都愿意参与。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当因福音的缘故，我们不再分教派，我们不再分什么，我们不再分年龄，不再分你我，同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福音的关系，因着服事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就合一。真的很感谢主，在那里从第一年700多个学生，第二年将近1000个，第三年已经1100个，今年应该也有破1000了哈，1000个哈。他们打破了教派的问题，他们打破了这个个人的问题，每个人都愿意参与在这个福音里面，那就是一种合一。所以我们要知道 保罗在这里提醒这个犹太人，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再是我骄傲我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我骄傲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同属于上帝国里面的人。上帝先拣选犹太人成为他的选民，不代表其他人就不能享受上帝国的福音。台湾的福音从马雅各开始，马雅各医生选了台南地区，选了太平境教会，成为福音的开始，不代表我们就是福音的唯一，反而我们要更努力的去宣扬这样的福音。当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种子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付出，更应该去看见那一些还没有听见的人。是不是我们也愿意用这样的福音去跟那些还没有听见的人分享？还是我们只是独吞霸占这一切？还是我们只满足在我们是第一，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保罗在提醒犹太人，你是选民没有错，但是你要学会去接纳那一些外邦人，成为上帝国里面的人。我们是台湾的第一间教会，我们要更去接纳那些还没有听见的人，去分享给那一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让他们走进这个福音里面，让他们都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份子。犹太人认为福音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要信这福音要通过我这一关，就是要受割礼成为犹太人。但是保罗很清楚的说明，耶稣才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中保，耶稣才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中保。第二个，在灵里面我们要改造我们自己的生命，通过耶稣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再被这个世俗的一切所捆绑。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是什么样的样式？如果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耶稣接纳那些罪人，那些不洁净的人。那谁是罪人？你可能会问谁是罪人？谁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够完全的人，我们要互相彼此接纳，我们要互相彼此接纳。你我都是罪人，是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洁净的人，改造我们自己去接纳每一个人，除去歧视的眼光，除去怨恨批评跟恐惧的心理。因为我们拥有耶稣基督，我们能享受那个平安，不再恐惧，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拥有那份平安，把这份平安也分享给周围的人，跟人和好，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第十九节他这么说，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是与圣土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我们同属上帝国家的人，不再彼此纷争竞争，让我们学会在主里面合一的生命。因他使我们和睦，借着他我们邻里要改造，去接纳每一个人，成为主里面的一份子。第三个，依靠耶稣基督才能永恒的坚定跟存在。唯有依靠耶稣基督，人不能依靠自己，人没有办法靠自己，人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成圣。有一句话大家现代的人常常说的，以前人常常说你问你吃饱没啦，或者现在的人很多会讲啊，你在不赢上，你在忙什么。现在的人常常有一个口头禅也会说，计划永远怎么样，对啊，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啊，世事难料，很多事情不是你所能掌控的。这句话讲得很好，世事不是你所能掌控的，唯有依靠耶稣基督才能够享受什么，才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什么永恒啊。所以我们要来重新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以及我们的教会的根基。我们要重新来思考，是为了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必须从圣经开始去了解。 耶稣基督的话语，这绝对不能忽视的。圣经是所有信仰的基础，我们要回到圣经来认识神。也因为这本圣经从2000年开始有这本圣经，神的话语通过新旧约来传达耶稣基督，传达上帝的什么救恩的信息。通过这本圣经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跟上帝差遣耶稣基督到我们中间来所要做的事情。全世界翻译最多的这个哪一本书？圣经。全世界翻译最多语言的就是圣经，它通过每一个族群每一种语言在传递耶稣基督的救恩。台湾的圣经最早是谁翻译的？巴克里牧师翻译台语圣经白话字，让每一个人，让台湾人可以读圣经，了解上帝的话语。唯有上帝的话语才能让我们知道那个永恒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上帝里面。也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救恩的源头。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救恩的源头的时候，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们不再是什么？不再是自我满足啊，是让我们通过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跟人连结，跟上帝连结。不管是你是哪一种种族的人，哪一种文化的人，哪一种语言的人，都能够在主里面成为神所造的人，成为一个神国里面的人，拆掉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分享在神国里面的喜悦。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念这个圣经学院的时候，因为我的宿舍楼下就是餐厅，那餐厅有一架钢琴，那我去的这个前2-3天大概对那个环境很陌生，所以我看到有人唱歌我就从我们的宿舍下来，那下来之后就看一群人在唱歌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叫什么叫原住民跟平埔族跟这个一般的什么族群的人。后来我就跟他们一起唱歌唱完歌他们说我们要去献诗我就跟他去唱完歌献完诗下来，那个礼拜做完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你是哪一个族的我搞不清楚我是什么族的因为他们都是原住民，各个族群的人，有布农族的，有那个阿美族，有排湾族的。后来从那里我才知道说人有分很多种族我才知道很清楚的原住民跟平埔族跟后来人家说的这个很多的族群。后来后来辗转我去念台湾神学院的时候，去念神学院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平埔族，我是这个西拉雅族的。刚开始知道的时候有一点自卑我是这个番有点自卑渐渐了解这个文化，了解不同的族群之后，我就不再自卑了因为我觉得我开始认识福音的时候，上帝赐给每一种族群有每一个族群的文化，但是不管在哪一种文化里面，通过耶稣基督都成为上帝家里的一份子。希望我们能够打破这样的藩篱，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一个新造的人，都是一个属于上帝国里面的人，这才是一个合一的生命跟合一的信仰。希望你能够告诉你自己，我是属于神国的人。你也可以跟别人分享，你也可以带领人进到神国里面来。因为不管你是哪一种族群，你的身份如何，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能够成为神国的一份子，天父的孩子。一起来唱这首歌，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猜圣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你心。永远我是你的孩子，回应神，主我愿意成为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圣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神说你们是我的孩子， 但是你是不是愿意回应说，主，我是你的孩子？你把这种平安跟这种永恒的生命分享给周围的每一个人，那就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保罗通过这个书信来告诉犹太人，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国的人，也希望能够去接纳不同的人。在主里面，我们不要分彼此，没有分身份地位，没有分贫贱，因为在神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也谢谢你眷顾我们每一个人，你创造我们，你爱我们，也将圣灵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看我们真的是如同宝贝，因为我们的生命赢过世上的万有。主，我们真的是也再次来回你说，主，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孩子，让我们更肯定的说，主啊，我们要成为你神国里面的一份子，让我们很坚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更坚定的说，主，因为你舍下了你的生命来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断的思考上帝，你通过耶稣基督所舍的生命，使我们回到主你的怀抱，让我们能够恢复跟你的关系。我们再次来感谢你，也让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想起你的爱，我们就愿意来分享这份爱在我们四周围的人。当那些还没有听见的人，我们没有歧视他们，我们更应该去关心他们的生命回到主人面前。当我们看见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我们就渴慕，我们就愿意，我们就更激动我们的心来关心他们的需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能够更宣扬人民在每一个地方。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谢谢你接纳我们回到你的家里面。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那现在请大家一起站起来，然后向旁边的朋友请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彼此相爱，通过耶稣基督所带领给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神的国里的一份子，让我们成为神国里面的家里的人，让我们永永远远住在神国当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